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刚刚 Chris 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对这个宣教有一些的印象。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屏东建信会也是美兰宣教士他们来建立的，所以其实我们跟美兰差会这边有很浓厚的这个渊源的关系。那后来可能我们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好像可能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比较没有这么多密切合作的关系。去年开始呢，我去参加这个高屏区牧者同工会，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也了解到他们宣教士的目前的境况。所以呢，我在想说，这可能也是上帝开启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些宣教士，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他们比较不友善，所以他们有一些可能就会被这个被差派回来，就没有办法在那边继续从事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他们也来到台湾以后，不想说在台湾没事做，因为他们宣教士就是要继续去传福音，所以他们也很积极的跟众教会看有没有合作的关系。那我在想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教育大楼也在建造嘛，然后他们刚好这些人才也从这个大陆或是美国过来，刚好就是说可能也是一个要在台湾使用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关系，彼此来全这个宣扬主的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目前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先从这个英文查经班这样子的方式做起，因为我们对面就是大学了嘛，屏东大学，那可以邀请一些大学生透过这个英文查经的方式他们来学英文，但是也有机会来认识这个福音。所以请弟兄姐妹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祷告，如果主若许可的话，也让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可以很顺利的推展跟推动。那其实他们宣教士有很多事工可以去这个去推动的，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服事可以协助众教会的不只是这个英文查经而已，他们像他们婚姻的辅导啊，还有可能他们也很会带这个营会啊，甚至训练这些一些师资这个对他们来讲都很内行。那我们也不要一下子就是说好像要做那么多我们就是边祷告然后边寻求边来做，既然已经有这个资源的话呢，那我们就好好的来面对好好的来寻求神的这个心意。所以今天也看到这个 Chris 他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希望明年呢可能他可以有更长的一段时间让他来分享，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但是眼前就是请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就是为着我们下半年度是不是可以有这样一个开办英文查经的课程先来祷告。好，那我们就回归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效法基督。其实传福音也是效法基督的一个行动，宣教士其实在我们当中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如果不是因为要效法基督呢，他们不会远渡重洋来到我们当中，来到异地他乡来这个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其实就会让我想到每个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都会有一段时间啊，他们会迷恋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公仔或是洋娃娃，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兄弟的小孩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小孩子呢，我们兄弟的小孩当中有一个非常喜欢那个忍者龟啊这个忍者龟是1984年在美国他所创新的一个卡通人物，后来没想到就是一炮而红，开始在各大坊间呢就开始流行起来了。那它里面的内容是讲到说有四只啊因为基因突变的这个乌龟它们变成像人一样，然后像一位这个老鼠像一个老鼠师傅来学习了这个忍术那这只老鼠呢也是突变的它是也是一个像人一样的。那这四只乌龟呢就开始来跟这个师傅呢来学习这个忍术学习功夫。那他们是居住在这个美国曼哈顿的这个下水道里面。那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就是一边呢、隐姓埋名过日子，那一边呢已经学习好这个忍术呢，就开始跟这些街头的混混啊、恶霸哦，甚至是一些其他的异种突变的这些生物，好、哦、来对抗，来这个来挽救这个城市哈、哦，拯救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跟打击罪犯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而且啊，我后来才知道说哦，他们这四只乌龟哈、哦，是用文艺复兴时代的这些大师的名字哈、哦、来命名的哈、哦。就是达文西啊、米开朗基罗啦、啊，哦，还有拉斐尔，我弟兄姐妹会说，我怎么对这个那么有兴趣哈、哦？其实这些都是我侄子告诉我的。那我这个侄子哈、哦，他就很希望跟这些什么忍者龟一样哈、哦，来打击这些罪犯哈、哦，打击这个罪恶，所以他时常我看他哦，时常会拿着一支这个木棍啊，在那边好像在那边这个哈、哦。练习跟这个对方在打来打去吼，然后有时候还要发出那个哇呀这样子的声音吼，倒在地上吼，哦，来表示说我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吼，就是有一些坏人就倒下来了这样子吼，哦，我看了就觉得很有趣啊。有一次他常常会就是这个玩一玩以后呢，就会跑过来吼，然后背后插着一个木棍嘛吼，就是你如果去看忍者龟，他们会有一只又把木棍插在他的背后，对不对？他就拿一只棍子呢插在背后，然后手上再拿一只长棍吼、哦，跑到我面前来说：“我是忍者龟吼。哦”他用那超龄带的声音来表示说：“我是忍者龟啦吼。哦”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有趣吼、哦，很好笑、哦。那我听他讲这些乌龟的这些来历啊，我还要表现出哦，他讲的真的很好听啊吼、哦，我要听得津津有味吼、哦，来表示支持他吼、哦。来表达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故事哈、哦，来向这个叔叔哈、哦，这个讲这个忍者龟的故事。那从我这个侄子的身上呢，我就知道哇，他多么希望成为这个忍者龟里面的一员，对不对？哦，那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他很想要像这个忍者龟一样，可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很渴望像什么一样？像耶稣，对不对？哦，他很喜欢，他很想要像忍者龟一样，哦，来这个变成社会主持这个社会正义。但是呢，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屏东浸信会查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哦，在探讨罗马书，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快结束了。那其实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制作成像什么？像耶稣啊，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的生命要散发出来有耶稣的这个生命，这个馨香之气。这就是我今天我想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效法基督，学像基督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十四章都在探讨关于信心的不同，对饮食啊、守节有不同的看法引起的争论。我们从十四章整章里面看见呢，他们开始的出发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争执呢，就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族群在他们当中哈。上次有特别提到，就是有罗马的基督徒，就是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的基督徒哦，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在对一些事情的坚持跟看法上面呢，就会有所落差，那以至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的纷争，甚至有一些的这个论断，还有藐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产生。那保罗呢，其实他就是要试图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些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宣教士，他们来到这个异地他乡传福音，其实有时候在某种情况呢，他们也是要试图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哦本土化哦，在这个当中呢，也是尽量的让当地的人民百姓呢有一些的，就是有一个愿意来接受的这个心。所以其实在这个宣教士的这个传扬福音的过程中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试图。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跟调整，因为很多人会把他们 视为他们带来的这个信仰是洋教嘛，其实不是，他们只是要把真理带给当地的百姓，那在这个当中他们就会做一些的这个调整还有修正，尽量让当地的百姓可以比较接这个愿意的来接受这个基督教，但是呢又不会让他们觉得这是洋教。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从圣经里面呢也看到我们所读的经文常常很多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要做好一些的调整，特别是我们在十四章里面看见保罗最后告诉我们，如果啊我们一直是坚持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又跟救恩没有绝对关系的话呢，那可能最后我们会伤害到弟兄甚至绊倒弟兄，那他说这样子就不是按着 爱人如己的这个道理去做了。所以上次义贤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又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解决的一个方式呢又表达出来了，其实要解决他们彼此纷争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方法，对吗？就是要接纳，你要爱对方嘛，对不对？你要爱对方，这个才有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纷争。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就是要来看看耶稣怎么做哈。我们常常说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哈，或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那我们就来看耶稣他会怎么做，对不对？所以我之前也有分享过这样子一个运动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 WWJD 就是耶稣到底会怎么做，那我们就跟着做，耶稣会怎么想我们就用那样子的方式去思想，那耶稣怎么想怎么做呢？从圣经里面去找答案，对不对？不是你突发奇想。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就是从耶稣的教导里面看见耶稣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那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榜样跟对象。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效法基督。那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这个经文他说我们有能力的人应该担待没有能力的人的软弱，不只是试着要取悦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好处得到建立，应当取悦邻舍。这是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翻译，取悦邻舍就是取悦你周围的这个你关心的对象。在和合本里面呢它是翻译成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其实原文没有德行这件事情，就是使他得益处，被建立。被建立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是被造就，就是你做很多事情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去做的。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思维呢，那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尽量调整你的心态去帮助对方，不会只是想到说我好做就好了，我方便就好了，不会这样子。这就是保罗他一开始所要告诉我们的，那重点是要让他被建立，得到造就，能够慢慢的被神兴起来。这边说到要讨邻舍的喜悦，有很多人就会想到说那会不会落到我们社会中那种马屁文化，就是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是要很客气啊，然后就是要存着这样子的想法在对待彼此。那其实保罗讲的呢，这种不是圣经上面所教导的，而且啊，这种谄媚文化呢，还要被圣经按照神的这个教导还要被斥责，对不对？所以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对待彼此。如果就是这个人他真的是需要指正的话呢，你也要在爱心里面来对他说实话，圣经一贯的教导就是这样子。 那在一个互道家人的大家庭中呢，彼此担待更是应当如此。我们互相称为弟兄姐妹，称为这个屏东浸信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那我们更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彼此担待，我们刚强的人要去担待这个软弱的人，让他能够被造就得益处。有一次情人师母呢，他因为台北的妈妈那个烫伤呢，他就要回台北去，那他回台北去以后，他没想到说要在台北待蛮久的时间，没有那么快回来，所以他就在担心说他儿祖的诗琴啊、领唱啊、合班分班啊，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后来啊，这些儿祖的老师都这样子很勇敢的说他来代班，一个一个的就跳出来了。那前人师母后来回来说在那个儿祖同心会里面，他说他看到你们就是儿祖的老师都愿意出来大力相挺，他很受感动啊。那些儿祖老师说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以前是这样子对待我们啊，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事情没有办法服侍的时候，你也是就来填补我们那个空缺，所以他听了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大家互相的担待。那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说情人师母，我要再多讲一点点，其实不是在褒奖他了，就是说他最近很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接了系主任的这个职分，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那在这个之前，他隐隐约的就跟我讲一些系上的一些情况，那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们最近要为着这个系主任开始在那边烦恼，要推派谁出来当系主任。昨天呢，在刷牙的时候啊，我跟他在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不想当，结果呢上帝还是拣选你来当，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啊，我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会做上帝要他去做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碰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他跟我的分享当中啊，我就发现到就是说其实他常常会去关心学生，他说常常某个学生来找他一谈啊，就是半个小时，就是多久的时间，让他很多事情就会被 delay 啊，就没办法做，就会变得延后。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呢，上帝看到他这一点，他会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不想当，上帝还是把他找出来当，把他拉出来当，并不是他能力比较好又很积极的去争取，所以后来呢他就当上了这个系上的系主任，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呢，他是完全不会想要去做这个不内行的事情，这个不在行的事情。但是呢上帝使用他呢，就是看到他这个坚强的老师呢，有时候看到这些学生来跟他诉苦的时候，他可以担待他们的软弱。因为这些离乡背景的学生啊，他们的苦要去跟谁讲啊，弟兄姐妹，对不对？如果他们愿意找到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是他们的老师，愿意去跟他这个分享，去向他这个诉苦的话，哇，那他们也觉得值得了，他们觉得在这边可以找到一个知心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痛苦呢来分摊出来。所以我说啊，他在学校担任这个角色就很适合，来这个照顾学生，关心这个学生，担待他们的软弱。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坚强的人要去担待这个软弱的人，让他们得益处，让他们被建立。那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呢也是参差不齐，对不对？有一些人比较早信主了，有一些人 哦，他吸收比较好，所以他就是在灵性上面很快的就成长了。如果那些比较有经验、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出来扮演这个母鸡带小鸡的角色啊，我相信这个对基督的身体、整个教会来讲，一定是获益匪浅。那我也觉得屏东浸信会应该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前进，来迈进。所以刚刚在报告的时候又有提到这个，又要这个选这个提名委办的，然后今年年底又要选执事的。哇，想到这些事情呢，可能很多人呢心里面早就已经这个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因为无论是这些正在要提名的这个提名委办的服事呢，或是我们要训练的关怀同工，还是成人主日学，甚至是崇拜部一直在寻找的这些服事人选啊，我们都要有经验没经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一起来投入。那有经验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需要你出来担任这个教练的角色，对不对？你要把你的经验来传承啊，来提携后进，指导他们如何来认识主、服侍主。那没经验或是对主认识不多的弟兄姐妹呢，你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加入，好让我们有机会，来训练装备你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所以啊，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呢，一定是都不会没有没事做的人，将来的这个教育大楼盖好了，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呢让大家都有事做，知道吗？因为这样子啊，整个身体才能健康的成长，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呢，也许呢我们就要开始慢慢的了解到我们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从事什么样子的服事，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开始来思考，我们可以愿意参与哪一些服事，我们愿意这个来被上帝使用哪一方面。那大家其实也不用害怕，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我不会，对不对？然后又叫我出来服事，我最害怕的就是这样子。其实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训练你的，我们为了要让你可以这个被神使用呢，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来装备你，让你可以如鱼得水的，在这个服事上面呢能够称心如意，也能够符合神的这个心意，所以让我们真的好好的为这件事情来做准备，因为也多次的在这个聚会当中报告说我们教育大楼的一个现况，然后其实也是在呼吁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可以在哪一方面来投入来参与。我相信呢到了这个教育大楼建造好了，将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来担任各种新兴的服事，是或许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神可能就会让这些人出来，来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行动，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祷告的心，拭目以待。好，保罗讲到这个我们坚固的人要，就是我们有能力的人应该担当没有能力的人的软弱呢，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我们要为了他人的好处得到建立，应当是取悦邻舍，取悦对方，就是帮助对方，让他的灵性能够得到进步。讲到这个呢，其实他就把这个眼目啊，带我们把眼目呢又带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样子做的，What would Jesus do？ 基督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基督是怎么不取悦自己，不求他自己的益处，而为了我们的好处被造就，所以他做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这一句出自诗篇69篇的话，他说：“怒骂你人所说的怒骂，都落在我身上了。”这一句话呢，最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我们知道，当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离弃他，都嘲笑他，不只是这些罗马的兵丁，犹太人，甚至跟他一起被钉的一个强盗也冷嘲热讽他的无能啊，就是嘲笑他的这个无用。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忍受了这些侮辱。这个你呢，其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说辱骂上帝的人的这些辱骂的声音呢，最后都落在我自己的身上了，这个我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他向我们来表明他是怎么样子的舍己，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能够被建立，他牺牲了他自己的权益。如果他都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权益，那教会中那些坚强的人，那些有能力的人，为了软弱的人牺牲自己的这个饮食或是守节，那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连基督他都愿意为了我们这么软弱的人牺牲他的权益的话，那我们这些自以为刚强的人，我们为着这些软弱的人牺牲自己的这些坚持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坚持是跟得救没有关系的。要不要吃肉啊，要不要守节日啊，这个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在这边呢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要效法基督，兼顾那些软弱的人。当你去兼顾这些软弱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愿意的再回过头来听你的，愿意的来跟你合作，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说到基督徒应该要去担待人的软弱，效法基督，而不只是求自己的喜悦，以自我为中心，要学习爱人如己这样的功课。保罗其实也知道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不对？就是特别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坚持，但是如果这个坚持是跟这个神的坚持没有关系的话呢，神要求我们，甚至提醒我们，有时候为了帮助别人，你可以放下这些，放下你的这些权益。所以他知道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而是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忍耐和安慰。因此呢，他将话题转向了这边，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话上面，提醒我们神的话，神的恩典才是能持续保守我们跟随神坚持到底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他说了第四节这样子的一段话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去担待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己呀，舍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需要有很多的忍耐才能够愿意把它学好。所以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PPT 上面的这一段话，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这段话，来，请。这是新汉语译本，他对第四节的翻译。那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读圣经是想要从圣经里面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来读上帝的话，我希望从上帝的话里面得到什么帮助？有的人一定会有一些的企图心，对不对？想要从这个圣经里面得到一些的益处，得到帮助。那你的益处和帮助是哪一方面呢？古代的人啊，劝人努力读书，可以求得功名，也能够取得美娇娘作为这个诱因，对不对？所以宋真宗宋朝的这个皇帝啊，他写了一篇的劝学篇，劝勉男儿要努力用功读书通过这个科举的考试呢，功成名就啊，你就可以达成自己的梦想，对不对？所以这首诗篇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他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粒，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愁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愁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然而玉碎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就是说啊，好好读书，书里面有怎么样？有黄金屋，有颜如玉，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以前听老师这样子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从这一篇诗篇来的。那他就劝大家好好的用功读书，你所需要的一切啊，书里面都可以给你的。因为在古代，只要你通过科举的考试，你做了官啊，这些这个荣华富贵，美女啊，这个豪宅啊，都跟着你一生了。那讲到这个，又要回到我刚刚问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想要从圣经里面得到什么？像他一样吗？得到一个老婆吗？啊，还是得到一栋豪宅啊？或是得到这个爬到这个升官发财？你会抱着什么样子的心态来读圣经呢？有人呢，这个从圣经里面呢读到，哇，原来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做好一个管理者，对不对？所以就写了怎么样？这个从圣经学领导这样子的一个书籍，对不对？耶稣谈领导这样子的书籍出来。那有的人呢，读圣经的里面，读圣经呢，他发现了，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吃才健康，所以他写了无毒一身轻啊，知道吗？哦，他都说，哦，我是从圣经里面看到的。那有的人呢，觉得他读圣经发现，哦，一个良好的学习的态度跟方法很重要，所以他写出了但以理读书法这样子的一个书籍来帮助大家。那我还是要问弟兄姐妹，你从圣经里面你得到了什么？你读圣经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现在还读书吗？我们现在还读经吗？我们现在还有看书吗？对不对？哦，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看书了哦，不再拿起书本来看了，因为现在都看手机嘛，对不对？我记得将近十年前，我去神学院这个接受这个神这个装备的时候呢，哇，那时候刚在火车上面的时候呢，看到我在搭那个比较早的这个火车啊，在火车上面还看到有人会看报纸看书，有的人就是补眠，有的人就发呆，对不对？哦，那时候的景象大概就是坐火车，就是看到火车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表情啦。然后呢，后来慢慢看到有人在这个火车上面呢打电动，我就觉得要打发时间嘛，就打电动嘛。现在啊，你去搭火车上面，你看到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景象？没有了，大家都是低头吼，在滑手机呀，哦，埋头在滑手机的，哎，这个也没时间补眠了，哦，也没时间看报纸了。反正啊，一上车呢，就赶快看有没有什么资讯进来，然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剧情啊，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哦，开始追剧呀，哦，看这些这个玩这个游戏呀等等，已经很少再去看书了，哦。那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呢，不要被这个手机捆绑哦。手机给我们一些方便，但是呢，有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对不对？还是要拿起书来看一看哦。看书还是能够沉淀我们的心情，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更深的思考。回到我们所读的圣经，或者说我们要读的圣经，你想要从圣经获得什么？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原来啊，他在这边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哇，原来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怎么样子学习忍耐啊。上帝知道我们生活中很需要忍耐， 特别需要忍耐。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些被神重用的大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这个大卫、耶利米等等等，每一个都是从这个忍耐当中被神在训练，在磨塑，最后才能够被上帝重用的。所以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当中得到忍耐。忍耐还不够，对不对？因为从上帝的话当中呢，也同时得到安慰。如果我们只是忍耐，哇，没有安慰的话，那我们会受不了。所以保罗知道，我们从上帝的话当中呢，就可以学习忍耐，然后呢，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婚姻啊，特别是需要忍耐，对不对？婚姻是神所要祝福给我们的一条路，一个方式。但是呢，神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忍耐，在这个当中学好忍耐，才能够享受那甜美的果实。所以我们常常很喜欢唱的这首《爱的真谛》，或是非常熟悉的这个《爱的真谛》呢，它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呀。所以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学好这个忍耐的功课，才能够真正得到他的祝福。因此呢，他让我们又把眼目呢转向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最后能够坐上宝座，也是因为他学好了忍耐的功课啊。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忘记的话，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那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最后神说，来，你坐在我的右边，你可以坐下来的。是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忍耐到底，忍耐成功了，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今天可以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保罗告诉我们，愿是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使你们一口同心地荣耀神，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知道我们在这个彼此担待的过程当中呢，或是彼此配搭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磨来磨去，对不对？刚刚这个敬拜的姐妹带领我们唱的，万物的结局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什么啊？彼此切实相爱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发怨言，对不对？因为在服侍当中呢，如果一个不顺呢，或是别人不听你的，我们就很容易抱怨埋怨。那他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呢，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他怎么样子忍耐到底，最后呢才完成这个救恩啊。如果耶稣不忍耐，也受不了那些人的怒骂，他早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忍耐到底，今天我们才能够来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救恩。那说到要这个要一口同心的荣耀神，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一口同心的荣耀神。那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彼此担待、彼此配搭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怎么样子？彼此接纳，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了，重点之中的重点。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来，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第七节，一同来读一遍，来，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原来我们彼此接纳就是怎么样子？ 我们彼此接纳，我们就怎么样子，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呢，知道吗？哇，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不要想说哎呦，接纳对方好啊，很容易啊，很简单啊，其实没那么简单。我们看见这个罗马教会吵来吵去，就是他们一直要坚持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一定也会有人意见跟你不一样，你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呢，还是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呢？那就要看你的想法跟耶稣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就是你应该放下的时候，不要一直坚持要照你的想法去做。那个想法如果不是耶稣的想法，没有必要去坚持。就像罗马教会要不要守节，要不要吃素，这个都不是重点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为了帮助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放下呢，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赢得了他们的心啊。我们不是失去他们哦，我们反而是赢得了他们的心。所以在这边要呼吁各位弟兄姐妹，为了爱弟兄，为了使他们能够被建立得到造就，我们要学习舍己。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彼此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荣耀神了。底下他说了这一段话，我特别把它用这样不同的颜色来做一个区分。在这个接下来的第八到第九节，他说，因为我说基督为了神的真理成了受割礼的人的仆人，为要证实对列祖的应许，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其实我有把一些的翻译稍微就是用其他的文字翻译呈现，让弟兄姐妹可能更容易了解。就是为了神的真理，其实那个真理的原文也可以当作信实。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信实呢，你会更容易理解。就是基督是为了神的一个信实，他成了犹太人的仆人。这个执事的原文其实就是仆人的意思。他为了什么缘故呢？他为了要证实啊，神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些应许啊，已经成就了。然后也为了这样子呢，让外邦人因他的怜悯一同的来荣耀神、颂赞神。也就是说，基督因着他的舍己，他让犹太人、外邦人都一同的进到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了。这段话可能有点这个复杂，但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让大家知道，就是基督是为了神的荣耀牺牲他的自己，而成了犹太人的仆人，也实现了列祖的话。另外一方面呢，外邦人也因犹太人能够进到这个大家庭的里面。所以啊，耶稣基督他接纳了犹太人，也接纳了外邦人，成为神的百姓。因此呢，他要求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要彼此接纳。弟兄姐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就是上帝啊，已经把这个原本跟他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呢，也接纳进来了。既然接到这个家里面，哪有这个家人不欢迎了、不接纳这个新的成员的道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告诉我们，今天既然都已经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所以要学习彼此接纳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我们知道原本这个旧约时代呢，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对不对？外邦人是跟神的这个救恩啊，这个在以色列百姓之外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怜悯呢，透过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对不对？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当中呢，有一个条款啊，就是说万民将要透过你得福啊。所以在那边呢，就已经隐约的有说到将来外邦人呢，神会把他们纳进来。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哎， 的确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呢，外邦人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呢，你犹太人挡也挡不住哦，你也没办法阻挡，因为神已经开放这个门让他进来了。那反而是这些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们在信仰的追求上面呢，他们没有包袱，所以他们是在保罗口中的这个坚强的人。那些原本是神的儿女，在旧约时代是神的儿女的犹太人，他们进到这个新的领域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受了这些包袱啊，反而啊落后给外邦人了，变成保罗笔下的软弱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哦。所以保罗今天一方面在告诉这些外邦人，你们是坚强的人，但是呢，你们要担待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受过去的这个包袱影响，他们是从旧约跨进来的，所以他们还会坚持旧约那些守节啊，那些礼仪啊，那些饮食的这些条文。保罗说，你们这些外邦人要担待他们，因为你们今天能够进来，也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你才有这个权利，你才有这个机会成为神的儿女。讲到这边呢，其实整个罗马书啊，大概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用彼此接纳这件事情呢，回复到保罗在写罗马书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哦，在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写到十五章，其实保罗就是在告诉大家，告诉这些听众，福音已经成就了，福音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后面呢，他就开始交代他一些的行程跟问安了。所以总观来说呢，其实罗马书正式的这个内容啊，应该这个探讨的这些教义的问题呢，到这边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外邦人既然被纳进来了，所以保罗说啊，这个我们外邦人要跟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一同欢喜快乐，对不对？原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因着犹太人，因着亚伯拉罕的关系，我们也被收纳进来了，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他列了这些的经文哦，从第九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二节，都在讲我们要欢喜哦，我们要来赞美主。最后呢，他用了十三节这样子的一个段话，一个祷告来作为这一段的结束，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相信弟兄姐妹也要把这一段经文放在心里面，今天带回去好好的来祷告，好好的来透过这样子的经文来感恩，来赞美神。这是我们今天效法基督这篇信息的重点，我们再把三个重点一同来复习一遍，我们一同来复习这三个重点。来，请。信心坚强的人应该效法基督坚固软弱的人，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效法基督坚固软弱的人。好，第二个，从圣经中学习忍耐，得到安慰，效法基督一口同心地荣耀神。所以第二个要效法基督的，就是要同心合意的荣耀神。第三个，效法基督接纳彼此而荣耀归给神。所以第三个，我们效法基督呢，要彼此接纳，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荣耀神了。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用今天的这段话来坚固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跟神的百姓一同欢喜快乐，跟那些犹太人，那些旧约的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一同欢喜快乐。因为原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神，今天也成了我们的阿爸父。是的，谢谢你，我们今天不会 来向我们的父神祷告的时候觉得有任何难为情的情况产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你的孩子，真的是你的子民，所以你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性被你来提升，更多的来像耶稣基督。这也是你拣选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目的和计划，就是要把我们制作的像耶稣基督一样。是的，感谢你，让我们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知道如何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去兼顾软弱的人，效法基督我跟别人合作的时候要彼此同心的来荣耀神，要效法基督学习彼此接纳，来把荣耀归给神。是的，感谢你，有一些可能我们已经在做了，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或是没有做到的部分，我们要靠着圣灵，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来进行，来学习，我来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需要有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效法基督，让他的生命流露出来。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我们再从头。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从世人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主啊，是的，这是多么神圣荣耀的一件事情。谢谢你，不看我们的卑贱，不看我们的低下，不看我们的无有，而只是单单的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怜悯了我们，使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能够回到这个家庭里面，回到这个大家庭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中的一员。主，是的，我们也要学习在家里面来尽我们的本分，在这个家里面来尽我们的功用，在这个家里面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一同的成长。求你帮助我们，帮助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都只要信不要怕。是的，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主啊，我们不用怕，我们只要顺服，因为顺服的人必定蒙受祝福。你不会害我们，你不会把我们不能担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上。是的，所以我们既然承认我们是家中的一员，我们也要来寻求你的面，向你祷告，主啊，我们能够做什么，愿你指示我们。或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很想要从事一些服事，我们也来向你祷告，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参与这些的服事。愿你来开路，愿你来指引，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好叫我们能够学好你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一生来荣耀神。谢谢恩主，让我们的屏东教会大楼，屏东浸信会的教会大楼，也在你的保守之下，一天一天的接近完工。主，我们也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大楼将来要被你来重用，但是需要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在这个当中，参与各种不同的服事，这个家才能够兴旺，才能够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邀请 Chris 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的意向，他们宣教士的意向。主若许可，也让我们将来能够跟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合作的关系，一同来传主的福音，一同来得到对面的大学生年轻的世代。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暂停在这边，我们可以默祷，也可以彼此来交通。会后如果弟兄姐妹有想要多关心这个宣教的，也可以来跟 Chris 聊一聊。愿神赐福大家。